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呢，在这个看见最近呢，这个俄乌的战争呢越来越严重哈。从2月24号啊到现在呢，已经正好有两个月的时间啊。我们看见这个他们的局势啊越来越紧张，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带来世界很多的影响。我们看见这个股市啊受到震荡，油价也非常的飙升呐。更可怕的是这个俄国的这个政治的首领呢、普京呢、他威胁到一个程度啊，在受到这个世界各国的这样的围剿的情况之下，他也曾经提过说，这个就算使用核武器啊，我们看见他也认为这个是在所不惜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吗？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日本在长崎跟广岛这两个地方啊，这个美军投下这个原子弹啊，所造成的这个伤害啊，到现在啊，还有很多的日本的百姓呢、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啊，他们的子孙啊，这个下一代、下两代、下三代都有很多的身体的这个畸形的问题的产生。所以我们呢、在这里看见，因着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局势使我们、真的不能不相信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脚步越来越靠近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曾经有人这么提出一个问题来，如果这个世界末日真的来了，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这个世界的末日来了，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那我们看见有人这么回答说，哇，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来，这个题目真的有一点这个骇人听闻幸亏啊，如你用这个标题是如果啊，如果是真的，那真的不晓得怎么办啊。如果世界来临了，那怎么办？你最想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啊？这个人就说，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等待。为什么要等待呢？他继续的解释说，因为末日没有选择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呢，末日很可怕，但是呢，我们在这地方也看见这个事情是无所逃避的啊，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会是什么，但是这个人呢，他说要等待，但是他在等待什么呢？他在等待什么呢？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的答案也是等待，那你在等待什么呢？我想这个人如果他是信耶稣的，我相信他等待的是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如果他没有信耶稣的呢，弟兄姊妹们，可能他所谓的等待就是等死吧。这个好像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 statement 一句话。但是我们看见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主的人，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得到这个永生盼望的这样的一个确据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啊，我们是有盼望的人。上个礼拜刚好是这个复活节我们有得着那个生命的盼望，就是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要把我们提回天家与他同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盼望生活的动力。所以我们今天在等待，我们可能跟这个人发文的这个人也在等待，但是如果他是没有信主人，他是在等死，但是我们在等被提。所以在这个末后时代，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等候什么？或者是你根本也没有在等，你也无所谓，一天过一天就算了吧。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的态度是怎么样，但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是不是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弟兄姊妹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每一天忙忙碌碌，但是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今天如果今天晚上在太阳下山之前，我们的耶稣基督再来提我们回天家，你预备好了没有？我不晓得你预备好了没有，但是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借着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要预备好了，耶稣基督要来再来，要来提我们回天家。我们当中如果已经信了主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不但有复活的盼望，还有耶稣要把我们把教会被帮助教会被提的这样一个盼望。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从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到十三节里面，要学习，要了解到底对我们来讲，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们，我们应该如何来做。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彼得后书啊，它的整个经文里头啊，它有它的这个前后次序的这样的一个排列。我们看见呢，彼得后书呢，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帮助信徒啊，在信心跟知识上能够得着坚固，而且呢，盼望他们在生活里头啊，非常的警醒，要斥责异端，要靠着主的恩典来长进。这是最后的结语的地方，在第三章第十八节的地方讲得非常清楚，要靠着主的恩典来长进。但是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在这个之前讲到主的日子是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地方，这个是关乎很多的一些教导里头呢，有很多的人他们在讥诮，他们认为耶稣基督要再来的可能性不大，主的日子可能不一定会产生。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啊，这里使徒彼得讲得非常清楚，他要教会斥责这些异端，要学习从真的从上帝来的使者的教导，来学习怎么样的能够敬虔度日。这是来到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地方，他提醒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忘记的事情，就是那神的日子，主的日子要来到。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里头要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如何在我们今天所在的环境里面靠着主的恩典，知道如何来面对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我们在这里看见，在教会的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没有或者是不知道要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会仔细的来看。但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晓得能够抓住上帝的应许，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能够等候主的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看见在教会的当中，在这样一个教导里头，我们，好像对这个幕后的世代的情况，不太愿意去教导，或者是帮助弟兄姊妹们能够了解这个末日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学习在那个幕后的世代，幕后的日子，在主的日子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那我们知道最后就是来到第三个要点，那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如何的来预备主的再来。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要点，我们看见上帝的主的应许是绝对不会落空的。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三章第九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讲得非常清楚的一句话，就是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我们呢常常会对圣经里面的一些话语的记载，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先从这一句话来看，到底这个主所应许的到底什么样的内容。之前呢，我们先来认识我们的主是谁。我们的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到底我们对他认识的程度有多少。所以在这个之前的第八节的地方，彼得这么讲，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在这个地方那个不可忘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提醒、劝勉，也在警告教会不要忘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最要紧的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从神的本体来看，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从神的生命的本体来看，我们看见在神的理念，在神的生命的当中，没有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也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三维的空间里头，神是不受到这样的限制的。我们看见在神的生命里头，没有所谓的时间的理念，对他来讲这个不是问题，时间不是问题。但是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九节里面讲到，为什么今天我们看见好像主在单言，神好像在拖延他的时间呢？真正的心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他讲得非常清楚，今天他是要来宽容世人，不愿意有任何一个人沉沦，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来到他的面前。 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主的爱，主的恩典，主的怜悯。今天从神的本体来看，在他没有时间的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啊，常常就在这个时间的当中在等待。好比说我昨天啊，傍晚啊，从这个DC 飞机飞回来了，我就是在这个飞机上等啊，等什么？等降落啊，等回家，赶快的还有好的休息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三个多小时啊，还不是很好过的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在神的生命当中没有这个所谓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它不受到时间的限制。这是从神的本体来看，从神的心意来看，因着他的爱、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世人都能够悔改，来到他的面前，不愿意他不愿意有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沉沦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主的心意。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从主的应许来看，我们看见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那到底主所应许的是不是可靠的呢？我们看见主的应许是绝对可靠的，因为他是信实的上帝，他说有就有，命令就命就立，所以在他的生命的里头是真实，完完全全真实的，他的生命是不会有说谎的事情发生，所以他要把他所应许的事情要靠着他的全能啊，全能这是全有的能力啊，英文叫 omnipotent， 就是说他是全能的上帝，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他的应许必定成就，他的应许是肯定的，也是确定的，他绝对不会有改变，也没有办不到的可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很重要的关于上帝的应许。但是这个应许的内容有什么呢？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好好的来仔细的来看彼得后书啊，有这几段的经文讲到主的应许。第一个我们看见是在第一章第四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你看一下，在这个第一章第四节里面里头呢，我来读给弟兄姊妹听。他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弟兄姊妹们，第一个非常看重的重要的目的，就是今天神的应许是要帮助我们能够出邪恶入美善，让我们脱离情欲带来的败坏，不要让我们能够在这些邪恶的事情有份。这个是他应许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那第三节到第四节的地方又有应许的事情出现了，我们一起来看第三节到第四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在这里使徒彼得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在这地方他讲到主要降临的应许，这个降临的应许是他自己会再来的应许，这是绝对不会改变的，这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他的再来是一定会成就的。然后我们看今天我们所读的里头也有一个应许，主并没有拖延他的应许，或者是迟延他的应许，因为他再讲一次，主在主的生命，在神的生命里头没有这个所谓的时间的限制的问题，对他来讲也没有空间的限制，但是在他所定的时间他必定要再来，这是绝对会应验的。还有呢，更宝贵的是我们在读到 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的地方，也是关乎主的应许的。我们看见在第十三节的地方，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连接词啊。但是也就是前面的地方是很糟糕很糟糕又很糟糕的情况，因为所有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了。来到第十三节，但这个字转折完完全全的改变了，但我们，这个我们指的是谁啊？这个我们指的就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这一些神的儿女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的这些基督徒们，要照着他的应许，看见了没有？他的应许是什么呢？他让我们能够在他所这个所创造的这个旧的天地被烧毁被融化以后，另外有一个新天新地，这是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讲的非常清楚的，新天新地，而且呢有意居住在其中。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主的应许，他不但要帮助我们出离邪恶，能够进入美善，进入什么样的美善呢？就是永永远远在这个新天新地里头与神同在，这是何等的美好。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整理的过经文重新整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主的应许是绝对要成就的，但是不是在我们的时间，而是在他的时间，而不是单言。原因是因为他给我们怜悯，他要帮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悔改，不愿意有任何一个人沉沦，这是他的爱，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慈悲。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主所应许的必照着他的心意，在所定的日期，以他的全能，在无所不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之下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在这里要安心专心的等候主的再来的原因。但是继续来看，我们今天看见这世人所面对的问题，前面的将来那个是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回到刚才的第九节的地方，有人以为他是单言，这是很多人的一个心态啊。这个所讲到有人以为是他的单言，在当时彼得那个时代啊，在那个情境之下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在第三节的第四节的地方啊，他就这么样的来描述。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彼得这么说，他说第一要紧的是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好讥诮的人，他们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你们看见没有，是这一些人，这一些不敬虔的人，他们说的这样的话，对谁讲的呢？对那一些在当时像彼得这样子的敬虔要等候主的再来，这是两千年之前的事情。但是两千年以后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底里面，还是有很多人对这个主要降临的应许啊，带着一个讥诮的态度，一个不屑的态度，这样一个不信任，这样一个不信上帝的应许要成就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见其中有一个理由是，今天他们不信的原因是因为主的应许好像永永远远没有办法应验的，这样的情况之下，认为他们就认为这件事情永远不会成就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彼得在第七节的地方，我们呢看见在刚才是讲到第三节第四节的地方，有一些人，这些不敬虔的人，他做出这样的一个 comment 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对着那些敬虔等候主再来的人啊，讲的这些话。但是我们看见第三章第七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一些不敬虔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第三章第七节，彼得这么记载，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一直等到那些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而且呢还要怎么样，还要用火来焚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不敬虔人、讥诮的人、他不信的人他的结局。那这个境界是到底什么是用火焚烧呢？最近呢，我看到在这个一个报道是讲到，在北京呢有一个这个殡仪馆呢，是他们呢专门有四位这个女性的这个火化的，参与这个火化的这个工作的哈，他们就提到这个那个尸体要火烧，大概有几摄氏是几千度的这样的这样一个温度在那里烧啊。但是我们看见这是人的身体啊，在这样的温度这样的要这样的烧灭，但是呢，在勇士里头火的焚烧是什么样的情况？同志们，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二十章的地方。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要来看启示录第二十章的地方。我们看见在那个末后的世代，那个火一直不断的焚烧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来看那些不敬虔的人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四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上领受异象的时候所看见的情况是这样子。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请问在这地方所讲到的死亡和阴间都不是属神的， 都是站在魔鬼这边的阵营的。我们看见，但是哪一些人也要在这个火湖里头。我们来看第十五节的地方，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我们在这里很看见，很清楚的看见，刚才彼得前后书第三章第七节讲到那个不敬虔的人，不信的人，可能就是那一些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前面讲到用火焚烧，那大家以为可能只是一下子的时间啊，烧了就没有了，最多几个小时，像在殡仪馆里面火化尸体一样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你，这个火湖的焚烧是怎么样，第十节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来看，往前看启示录，刚才我们读是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的地方，但是我们看见第十节他怎么来描述呢？他在这里，使徒约翰在描述另外有一些人是被扔在火湖里头的，而且那个火湖的景况，那个从时间的理念来看，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他提到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所以魔鬼跟死亡跟阴间也一样的要扔在火湖里的。还有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就是兽和假先知们所在的地方，也就是今天在这火湖里面有谁啊？有兽，就是那个敌基督，还有他的假先知，还有魔鬼，还有死亡，还有阴间，还有呢，生命没有记，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也要扔在火湖里。但是今天的重点，第十节的重点，除了哪一些人要扔在火湖里以外，还有那个火湖的状态是怎么样？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永永远远吗？这个地方那个所谓的永永远远已经不再受到时间的限制了，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那个火湖里面的永远的焚烧是既定的，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清楚的记载了。所以我们呢看见在这个之前又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再回到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地方，我们看见刚才我们所读的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好像是日子的，好像是一段时间的啊，但是这个到底是有多长的时间我不晓得，因为他讲到主的日子跟神的日子啊，可能是一天吧，我不晓得你的一天是什么样的一天，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日子是一个期间。但是在这个期间里头，就像第十节所讲的，如果我们把它对比起来，主的日子跟神的日子对比起来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主的日子，天必有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是第十节所讲的主的日子。但是来到第十二节的地方又提到神的日子啊，我们看见他继续的来讲这样的一个情况，天要被火烧了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所以看起来这两个呢是非常类似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是一个严格讲起来所谓的主的日子，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这个基督耶稣的日子就是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同样的事情要发生的，就是在那个时间，在那个期间里头啊，所有一切大自然的所有的东西都会发生一些物质的变化，而且所有的东西都会被火怎么样消融了，烧尽了。弟兄姊妹们，麻烦你转身的看看你现在所在的家啊，是非常的舒适的啊。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所住的城市，所在的这个美国这个地方都是非常的舒适的。你要看见这些东西，当那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在神的日子的时候，这一切的完全的要怎么样，就像彼得所讲的，都要被烈火消化，这一切的地和其上的所有的东西，包括你最喜欢的 Mercedes-Benz 或者是你最喜欢的一本书，也要完全的烧尽了啊。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我们现在很难去想象的我们看见很多现在的在很多的灾难片的电影里面想办法要把那个所谓的情况可怕的情况提升到最大化 maximize it。 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今天那些影片里面所能够形容的还是非常的有限的。你想想看，天必有大响声要废去，天都要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融，那是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这地上还有所有一切的东西都要被烧尽的。这是主的日子，神的日子也同样的情况，天要被火烧了，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了。我相信啊，弟兄姊妹们，这个讲到就是这个末后的世代，这个里头的最后的终极点就是 the end， 就完全的这天地要结束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神的应许来到这个第十三节的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他给我们这一些神的儿女们有一个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们，我们不但有复活的盼望，我们还有一个新天新地的盼望，这是他的应许。你还记得吗，弟兄姊妹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天新地的盼望，这样的盼望是在我们的眼前的，这样的盼望在很快的将来就会实现的。但是我们在这地上如何能够来为主而活，如何能够用什么的态度，用什么的生活来等候他，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再仔细来看这里应许里头的新天新地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刚才我们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好像这一切都完全的结束了，末日的审判完成了以后，我们看见在二十一章的记载，使徒约翰在拔摩岛所看见的新天新地怎么样？要从天降临，在第二节的地方，之前的天地还完全都要过去了，但是新天新地要从天上，从父上帝那里降，从天而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新圣城耶路撒冷这个神所应许的新天新地，要在整个末日的结束以后，我们会有一个新天新地从天而降。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是从神来很清楚的教导我们的这个意象，看见这新天新地是必定要发生的事情。但是重点是在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头，在这样一个时间点里头，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如何的能够尽前度日，等候主的再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看见继续来看，回到刚才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的地方，彼得说这一切既要怎么样如此消化，也就这个是绝对是可信的，一定会发生的。那重点是在后面的地方，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这个是我们先所关注的部分。也是说今天这个天地，旧的天地要如何的被火消融，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弟兄姊妹们。还有那个新天新地什么时候降临，我们有这个盼望，但是那个时间点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我们能够控制的是在这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的地方，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的地方，我们要怎样的敬虔，怎样的圣洁，仰望神的日子，让上帝的应许能够成就。这个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盼望，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也就是今天我们必须要先在一个同样的一个 base 一个 foundation 里头，就是说今天我们必须在一个同样的基础，既定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弟兄姊妹们，这个第十三节的地方就不是对那些人讲的，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的，他们没有这个盼望，他们不但没有复活的盼望， 也没有这个所谓的新天新地的盼望。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第一个必须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最重要的基础打好了，帮助这些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但是不是我们给他这个恩典，不是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救恩，这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把这个福音传开了，让听见的人去决定他们要还是不要。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看见这个盼望这个应许是给蒙恩得救的人，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恩典的福气能够传扬出去，帮助还没有听见这个好消息福音的人能够听见。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个福音给传开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我们不但要在美国本土要传扬福音，我们还要到世界各地去传扬福音。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这个神所托付的大使命就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要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去实践出来。但是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主的人，我们如何的圣洁，这是第一个要去思考的问题。今天我们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了，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怎么样的敬虔度日，成为圣洁，这个我在想我们要学习要去努力的地方。到底什么是圣洁呢？我们如果仔细的来思考圣洁啊，今天我们看见很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们对这个圣洁已经有一点点的了解。但是我们今天再来看使徒保罗怎么讲，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地方。我们看见使徒保罗教导教会，告诉教会到底什么是圣洁啊，我们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从三到五节，我们看见保罗这么说，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成为圣洁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的旨意，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要远避淫行。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啊，再回到刚才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地方，对不起，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地方，我们看见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彼得也这么讲，他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既盼望这些事情，什么事呢？就是新天新地有预积在其中的这样的事情，就当怎么样殷勤的使自己怎么样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的怎么样建筑，无可指责，使我们没有玷污，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达到没有玷污的境界，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远避淫行。有时候今天我们在神的生命的里头要成为圣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最好的实践的方法就是怎么样远避淫行，因为在这个地方远避淫行的这个理念啊，使徒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八节很清楚的教导，你们要远避淫行是对着当时哥林多这个教会最淫乱的教会里头，清楚的教导他们，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远避淫行，要逃避淫行，因为人所犯的，他讲的原因呢，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啊。他继续告诉哥林多教会，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所以你们要在你们的身上要荣耀神，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神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看见 逃避淫行、远避淫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们的所在的这个社会里头啊，你会发现呢、啊，这个很多的引诱，很多的试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要怎么样的敬虔度日，能够成为圣洁。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的敬虔度日，非常具体的办法就是要我们坚守圣道啊。再回到刚才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彼得这么说，他说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呢？啊，到底这是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看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仔细的告诉我们，他说呢，我们啊小心的是不要被罪给迷惑了。大家还记得在第三章彼得后书的第三章讲到那些好讥诮的人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异端的教导，很多的异端要想办法把教会的里头的这些信徒们带离开主的啊。我们看见他们这么样的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像这样的类似的不正确的教导，常常会有人受到迷惑的。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才告诉教会说，你们啊，要很小心，要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提醒，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了，或者是受了试探了，或者是被异端给错误的带离偏离了真理了。所以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他们的心就刚硬起来了。他继续讲，我们若，记住了，我们如果，这个若是与事实相符合的假设，如果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就会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将起初那个信心坚持到底，还记得吗？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说，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我们就能够在基督里面有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不但要负面的，好像是负面的，我们要远避淫行，逃离这些试探啊。这张图呢，就是约瑟当时呢，被他的这个主人的太太这个诱惑试探他怎么的逃离啊，甚至于把外套都被抢走的都无所谓的，要紧的是他要知道如何的呢，能够在神的面前啊，能够远避淫行，而且还要正面的进入到什么样的境界，就是正面的是要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坚守圣道。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能够求主保守，让我们能够坚持到底，而且还要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看见在第十八节的地方，这个是彼得后书的结论的最后一句话。但是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的。他说你们却要，这个好像又再次的一个转折语气了，因为十七节的地方彼得这么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就是末后世代要发生的事情，而且会有很多人用那些不正确的教导，那些假先知，那些假教师不断的在破坏教会的情况，在又引诱信徒偏离真道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告诉我们怎么做，就应当要防备。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这个用错误的教导、异端的教导不断的在破坏信徒的信心，这个行径呢，也有可能是跟这个所谓的这个淫行是有关联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要知道如何来防备。恐怕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说，恐怕被恶人的错误诱惑了，就从自己坚固的脚步、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所以我们要小心，这是彼得所讲的。来到第十八节呢，这个是一个相反的情况，刚才是防备，但是我们看见十八节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情况，要我们如何来做的。十七节是要做防备，好像是负面的，好像是一个被迫的情况之下，我们在抵挡这些诱惑。但是来到第八节，第十八节是更加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是正面的，要怎么样的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能够坚守圣道呢？ 我们看见彼得这么说，第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愿不愿意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长进，但是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我在这里啊，要再次的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再好好的在上帝的恩典还有真理上来长进，求主帮助我们这个认识神的这件事情上，认识真道的这件事上，我们要不断的长进，能够长大成熟，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的，在真道上也能够达到合一的境界，能够满有基督丰满的身量，就在教会的当中能够呈现出来。所以这是神要我们在这个末后时代，我们看见那个负面的是要我们远避淫行，要防备，要抵挡这些罪的引诱试探，正面的是要我们坚守圣道，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每一天都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要好好的靠着主圣灵的恩典，帮助我们能够在知识上，在真理上能够有长进，更加的来认识神，能够知道明白他的心意，也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福音的道能够传讲出去。啊，不要忘记，我们是照他的应许，在这地上等候他的再来，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就在我们的前头，引导我们，引导我们一直不断的朝着那个日子能够迈进。什么呢？日子，新天新地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我们要抓住的应许，不断的朝着那个目标来迈进。我们看见这个第三章第十八节是整个彼得后书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高潮，帮助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负面的要远避淫行，要抵挡这些引诱试探，正面的要在上帝的话语的真道上，靠着圣灵的知识真理的恩典，帮助我们能够活出来，也知道能够把这个福音的道传扬出去。启示录的最后一节，也是整一本圣经也同样有这样的理念，不断的在告诉提醒我们，主啊，我盼望你赶快来证明这事的人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姊妹们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一个心啊，每一天都能够在主的面前告诉主耶稣说，我愿你来啊。其实啊，这一些话啊，是不容易说出来的，因为我们是不是真心的盼望主的再来？我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达到那个境界啊，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主啊，我愿你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认识你是全能的上帝，你也是信实的神，你说有就有，命令就立。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真的我们看见全能的神有这样子一个应许，叫我们在这地上能够安心忠心的来等候主你的再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的当中能够逃避淫行，叫我们不但抵挡这些引诱试探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如何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在主你的话语上，在真道上能够长进。求主帮助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智慧启示的灵来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引导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每一天的生活里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操练，尽情的来等候主的再来，成为圣洁。主啊，求主也帮助我们每一天也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盼望主你的再来快快的能够来成就。求主在这个事情上，让我们弟兄姊妹们都能够有一个对的心态，不但能够等候主你的再来，也能够积极的把福音的道传扬开来，使那些还没有听见听闻福音的人能够听见相信接受，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使圣洁的灵能够进入到他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虽然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看见使我们心里面非常的不安，但是我们的心要定睛仰望在你的身上，抓住你的应许， 等候主你的再来。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这样的借着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达到容神一人的境界。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们。